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第六集，亲爱的余华。我每天去接余华，就站在台阶上敲敲他的窗户。余华住在黄房子的第一层，黄房子是作家住的，蓝房子是给艺术家，而绿房子是给建筑家住的，外加一座吃早餐喝咖啡等人用的红房子。无论在哪栋楼里，余华都很善于推开任何一扇通往后院的门，那里是他吸烟的合法场所。后院里放着维丁娜为客人们准备的自行车，余华很喜欢的车锁居然是一摞书的小雕塑。有一天，我们穿过蓝房子进到了绿房子，也就是建筑家们住的地方。那是一个 loft， 德国一位擅长为文学家艺术家写真的著名摄影师约了余华在这个房间里为他拍照。摄影师的德文姓为幸福，跟余华活着的福贵沾亲。趁德国阿福换镜头的功夫，余华爬上了楼梯，去 loft 顶层转了转，并认定作家的房间要比建筑家的好，因为建筑家住的虽然另类，可晚上起来解个手还得下楼。我最喜欢的余华的照片是纽约时报上登的，他手指间夹着烟，穿着黑呢的西装，背景是一排庄严的欧洲古典建筑。他用专注而淡定的眼神直视拍他的人，明白这不过是一个定格的瞬间。此时站在绿房子里，他也穿着这件黑呢的西装，也许是皮肤韧性超强，过度的劳累并没有泛上脸颊。阿福透过镜头捕捉他表情的细微变化，否则怎么会一动不动要拍那么多张呢？余华的后脑勺冲着我，可我肯定他看阿福的眼神更毒。余华说自己以前有惊人的记忆力，现在不行了，但我觉得他还保留了惊人的观察力。阿福的拍摄从数码过渡到胶片，每卷胶片的张数都被他发现了。阿福突然问道，美国那张照片上的旅行箱是余华自己的还是摄影师的道具？余华只思索了两秒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绝不是一个书斋中的作家，可能跟当作家之前拔过一万多颗牙有关。他是一个在现实中极富操作能力的人，经纪人对他是多余的。在国际文学业界行走，跟各国的出版商、编辑、译者、文学评论家、记者、文学节组织者、政府官员、摄影师、汉学家等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余华一句英语不会，但对每个人的名字都能发音纯正，关系里的一清二楚。阿福拍了几卷后又问我，余华作品的批评精神很锐利，他在自己的国家不会遇到麻烦吗？阿福有些为余华担心，可他从所有的媒体报道上都找不到答案。我把阿福的担心转告给余华，余华没有给出更多的表情作答，他还滞留在意大利的疲劳里。余华有一本在国内没有出版的非虚构作品集，叫《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欧美地区已经热销近三年了。我于是请他在有德国常春藤之称的汉堡法学院演讲，出了个演讲题目叫第十一个词，意思是这里的德国人都读过你的十个词了，带个新词过来吧。余华觉得这个题目很难，因为至少有100多个选择，于是拖着不交作业，一直到文学之夜的当天下午他还没想好。我逼他，最不济你聊聊雾霾也行啊。余华不吭声。我让他回黄房子休息， 自己则坐在红房子里等着，心里大骂意大利人，把余华榨干了才送过来。晚上，法学院的摩可大厅里座无虚席，站的地方也挤满了人，对德国严格的安全制度造成明显的挑衅。德国艺术家查托比的灯光装置 F 城，把北京的夜景一片通透又海市蜃楼般洒向会场。在这片似曾相识的光线中，几分钟前还恨不得找个沙发躺倒睡觉的余华，坐在台上开始了他的演讲。我想啊想，最后找到了一个大家可能都会喜欢的词，享受。跟兄弟一样，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也是从文化大革命写到今天的中国，而今天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注重享受了。享受在中文里就是四个词，吃喝玩乐。我简单的想了一下吃，再简单的想了一下喝，王静就来敲门，把我带到这里了。所以，我今天只讲吃吃喝喝。余华来到汉堡之前，已经有很多人为他的到来而兴奋。今年二月，由孟京辉执导、黄渤、袁泉主演的话剧《活着》在汉堡塔利亚剧院上演，轰动一时。那次余华本人是缺席的，反而增加了德国粉丝的好奇感。到了初冬11月，余华现身汉堡，没有格外的宣传，报名人数已经大大超标。组织方在活动前想方设法劝阻过多的观众前往，比如派人在现场外婉劝，请茶一杯为歉。余华津津有味地讲完了吃，让在场的一些七旬左右的德国人联想起自己战后的日子。他又开始讲喝。在中国最有名的葡萄酒牌子是法国的拉菲，于是就有人收购拉菲酒瓶子。一个酒瓶子可以卖到1000元人民币，相当于125欧元。那些做假酒的人收购了很多拉菲酒瓶子后，把瓶子放到一艘很大的海轮上，就把船开到法国去了。听到这里，德国观众觉得，不是中国人疯了，就是余华疯了。余华继续说，在法国，他们买了一桶桶最便宜的红酒，运到船上，再往回开。在船上，他们专门放了装瓶器，把最便宜的红酒灌满每个拉菲空酒瓶，到了中国海关后，就按拉菲报关，这样就有了证明，这个拉菲是真的。然后再把这些酒卖给中国有钱的人。如此一来，中国的有钱人和官员们就花了很多很多钱，喝了很多很多便宜的拉菲葡萄酒。后来发现这是假的，于是有钱人派人亲自去法国买真拉菲。故事讲到这里还不算完，余华收尾道，要知道中国白酒的储藏是不太讲究的，比如可以放在汽车的后备箱里，中国富人的后备箱里经常放了一箱茅台酒，碰见朋友了或者要做生意了，就叫司机去后备箱里取一瓶。我认识一个人去法国买了好几箱拉菲，也全放在后备箱里，每天汽车到处颠，就这么过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又经历了一个秋天。冬天他见了我说，我的后备箱里还剩两瓶拉菲，咱们把它喝了吧。他倒出来我一喝，哼，跟醋一样酸了。听完这个享受的故事以后，时代周刊基金会的负责人赞美了余华，说自己在20年前看了电影《活着》，今天能相遇作者本人，甚感荣幸。现在他邀请大家为这个难忘的文学之夜喝一杯，虽然不是拉菲，但他保证德国红酒品质的真实性。可惜德国的读者要比法国读者多等2年，才能读到余华的第七天。因为余华的德文译者太忙，有等不及的汉学家抢先把第七天读了。在粉丝恳谈会上，向余华提出了一个很不客气的问题。 你是不是对中国人越来越感到沮丧了？
我一直保持乐观的，余华回答。
年轻的汉学家反驳说，在活着里，富贵生活的虽然很惨，但他为活着而活着，他一直乐观到最后，在他的人生里他是乐观的。可是在第七天里，主人公的乐观已经不在此岸了，虽然也不在彼岸，而是生死的一个中间地带。你把乐观转移到了那个中间地带，说明你的乐观其实已经变成了对人生此岸的悲观。
余华很欣赏这个意见，他是一个喜欢和读者交流的人，有些问题虽然已经回答过700遍了。
这就是意大利人看出来的耐心吧。
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静，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